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学课程啊。我们今一起祷告啊，现在主耶稣督孩子啊，跟着弟兄姊妹欢享喜，我们都欢喜快乐，要来领受今天我们属灵的盛宴。求主一一把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心啊被你的今天的话语深深所得着。这是孩子唯一个祷告，也是最重要的祷告。将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啊，谢谢弟兄姊妹，谢谢你们哈。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参与哈，我们这样的一个主学的课程。啊，这个我们这个课是因为哈前。通常哈、哦，一季的主日学前两三次都是人数不稳定哈、哦、有些会走掉，有些加进来，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课的课程的主要的目的跟内容，我用一分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课是由智利还有我一直来负责哈、哦，那我们教会有陆陆续续开。这个圣经中朗班嘛，那这个科算是精读班，但是一碰到新约呢，我们可以精读哦，但是旧约不可能哦，所以呢，我们这个课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配合纵览呢，我们这个精选读呢，这一季我们选的出埃及记。如果出埃及记的时间都不够的话，我们就专注在出埃及记。那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研读一些诗篇的经文。好、哦，那我们出埃及记呢不可能精读嘛，一节一节不可能哦，所以我就选一些从希伯来的也的角度来看呢，有些字我们是中文看不太出来，这也难免了。当然呢，不是说和本翻译不好，那当然不是这样子哈、哦。我们呢就选一些看起来有时候我们平常就把它读过去，我们以为懂了哦。即使里边有一些深刻的含义，我们就把它挑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好、哦，那我也希望是说，你既然来上这个课呢。我希望有机会打电话给弟兄姊妹哈、哦，这是我这个上主学的算是我一个我的想法哈、哦，跟弟兄姊妹一起读啊，那我很希望能够认识弟兄姊妹，所以呢，我希望你们上来以后呢，你的 ID 不要放譬如说买 iPhone 啦、啊，买 iPad 啦、啊，希望你用真名。那用真名的话，我就可以从若哥教会的这个通讯录哈、可以找到你。那如果你不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啦，或者是说我教会通讯录已经过时了哈、哦，那麻烦你跟我联系，麻烦你给我至少给我你的名字跟电话号码。好让我能够跟你交流交流、哦这是我们的上课之前的跟大家稍微交代一下哈、哦。那么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呢是看完前二又三分之一章哦，第一章、第二章，然后第三章的三分之一。今天我们要专注在第三章的后面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摩西问神说："你既然要我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到底你是谁啊？谁认识你啊？"所以呢，就有一段的对话，这短短的大概十几节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是觉得值得今天用一堂课来更加一一解说。我今天的这个课的名字呢，就称为"神的名字跟他的属性"，或是说"神的名字和他奇妙的作为"。哦，那这短短这几节经文呢，因为中文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呢，所以就把它整理出。我们要知道哦，就诶，在神的名字里边大概非常多有他神的名字，有时候是直接他说他是什么什么的名字哦，有时候是因为有些圣经学者呢，就把这些用字遣词啊，就把它称为冠上神的名字譬如说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根本没有出现在旧约的圣经哦，所以呢，但是他是又是全能的医治者嘛，所以有些学者就称为这位神就是耶和华拉法哦。那再根据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了， 这几节，尤其是11节到第18节哈，为重心，我就把它整理到9个名字，然后再配合6章3节呢，有一个 Alpha 沙袋哦，这我想大家都听过哈。那总而言之，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神大概出埃及记的3章前后啊的，我大概有10个重要神的名字要跟大家分享。哦，那有些很多名字大家都知道了嘛，但是呢，一些细节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啊，所以今天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我一直在祷告说，这是属灵的盛宴，弟兄姊妹不晓得准备好了没？至少有一个人跟我说准备好了，好不好？
准备好了，
准备
哦，
好
太好，
了，准备好
哦，
了。
太好了，好。那这10个名字呢，就由邢总帮我念一下好了，因为这些字我都看不得到哦，所以邢总帮我今天要介绍神的名字，大概有几个，大概有一个概念哦。哦，今天要上课上什么东西哦？好，那邢总帮我念，这是十那个神的名字哦。
一神，二这位神，三自有拥有，自有，四耶和华，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六直到永远，直到万代，七耶和华以勒，八耶和华罗伊，九以色列的神，十耶和华沙代。
好，我去给大家10秒钟哈、哦，让10到30秒钟，让把这几个神的名字稍微看一下哦。我相信绝大部分你就知道了，但是有些细节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因为如果弟兄姊妹去看那些解释资料哈、哦，你会知道的哈、哦。但是我们这个课又不是神学，我只是说依照字面上的意思来介绍神的奇妙的属性跟他奇妙荣耀的作为哈、哦。哦，大家看一下哈、哦。可以哈，好，那么今天也正式进入我们第3章的这个后面3分之1哈。那每一次呢，邢总会帮我读这段经文呢，有什么神的名字哈然后呢就会读经文，那我就尽量我把有备注的地方我能够讲的跟大家交代清楚哦。那当然我眼睛看不到哈，那我就重点应该不会遗漏掉哦。那我们一节一节来哈，好，邢总请。
好，主题神的名字与属性，3章8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这句话呢很长了哦。那我先把一些该现在见，马上要交代清楚就交代清楚哈、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细节哈、哦，我会不会遗漏掉的哈、哦。这里说神，我要神说我下来啊。大家弟兄姊妹看到这种经文，会不会奇怪怪怪的哈、哦？你想说天地万物、星宿一切天空地上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他怎么需要下来呢？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呢，从希伯来看，这个字"我下来"的确它是用 physically 下来这个字哈、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因为神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他必须要亲自的参与哦，大家明白哦。所以我下来这个用字遣词啊，是神要亲自参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哦，神托付也就是说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不是摩西自己人出埃及，而是神牵着他的手，也牵着以色列人的手哦。所以呢，他要亲自参与这种类似的经文哦。说实在，在创世纪前面第3章就已经有了。记不记得？这个当亚伯这个真神设置这个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亚当跟夏娃放置在伊甸园，那神就在。这一个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呢，他就乘风而来哦。然后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他要 make sure 他这一个亚当跟夏娃呢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这种重要的时机呢，他用特别的这种笔法哦就所以呢，这个下来对我来讲啊，是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哦。他的意思说，神要亲自参与。 然后呢，要脱离埃及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它特别包缝大字的原因来，是因为如果然后如果是这手是很多的手，因为希伯来的这个表达呢，人创造神创造人的双手一定都带绝大部分用双手。可当然这以色列的手呢，这以色列埃及人的手啦，当很多人的手到底用复数嘛，结果没有用单数，所以这个意思都已经升华了，意思就是说脱离埃及人的势力，所以这个手呢是代表势力，旧约的这个人的这个手啦、啊、眼啊、脾脏啊、心脏啊、双膝啊，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哦。所以到这一节，我到现在暂时讲到这里就好了哦。好，
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好，我特别把这个看见哦，把它稍微标大字。我们知道哦，人看见经常用肉眼，那如果人用属灵的眼睛去看啊，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说实在哈，在约翰在新约里边呢，就把这些看，就从旧约时代了哦，就把这些看见就把它分开了。那在这里神的看见当然不是好像是人的看见，他这种看见呢，透过七十是一本翻译的话呢，已经是属灵的看见。这代表什么呢？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待嘛。那看见的话不是真正的看见，通常这种看见呢是深具属灵的含义，一定会带出行动的哦。神当然会带出行动哦，这用字遣词都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美妙哦，非常的微妙哦。好，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好，这个呢，故此我打发你这个打发这个字其实很宝贵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旧约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在预表新约，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这打发这个字呢，透过七十四节的翻译呢，它那个字跟神打发、父神打发耶稣的字遣词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我不能说用字遣词一样就是预表，不是。但是呢，他这个动作配合我们希伯来书嘛，我们也介绍摩西，耶稣比摩西更美嘛，哦，等等等等，超越一切地上所有的人事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呢，用这个打发这个字，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打发有好几种表达方式，这种打发呢，是特别是用在神在一个特别的 moment 哦，所用的字，用字遣词跟耶稣被打发被差遣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只是一个是用希伯来的表达，一个是用希腊文的表达哦。那这个带领出来这个灵哦，在整本出埃及记带领的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领出来这个领啊，它基本上有两种表达方式，但是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在表达什么呢？这个带领是带有这个以神为主导的，所以它这种动词呢，是在以旨意动词，就是某一个人使这件发生，如果没有这个人，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明白吗？所以它这种动词呢，是非常看重那个主语的主词的。同时这种动词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弱化的作用。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也是类似这种动词。什么意思呢？神不是把我好看一个球蹦丢在草地上，而是把我当作一个羔羊哦，为羔羊，对对，把我轻轻的放在草地上。这种动词呢，就让我想起在何西阿书呢，就神不断的用慈绳爱索带领以色列人哦。所以我何西阿书这段经文哦，行总帮我念一下。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
对，哦，你看哦，就是这种用字遣词就很自然，让我想起何西阿书这段经文，哦，好。
摩西对，第一神， 啊，神的名字第一个神。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好，我先把说我能这个我、哦、是原文是蛮强调的，就是能，其实 不一定要翻译能不能够了，而是有这个必要吗？我一定要命令我去吗、哦、而不是能不能、哦、这中文的翻译呢，因为用中文、哦、是能不能有几种的意思啊，它是有代表能不能能力的问题，有允许不允许，有可以不可以等等。在这里呢，我感觉是说，我你要一定要一定要我来带出来，不要别人吗？这个我呢是强调的、哦、因为在希伯来里边跟圣经的原文都是这样子、哦、他不太轻易一个句子里边、哦、不太轻易用、这个人称代名词，那用了这个人就表示说他是很强调的，难道要我吗？难道没有别人吗？难道我一定要 由我来带领我这个位摩西，以后你们就知道呢，我他是拙口笨舌的人呢，正口笨舌的人了，为什么一定要我呢、哦、好啊，这个神在这一个出埃及记三章第十一节开始就出现神的第一个名字，当然出神这个名字 all over the place 到处都有，但是我把它集中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哦、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神呢，他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就是这个字。这个神有什么含义呢？很特别的含义就是这个神呢，他是多数的神，很奇妙吧？可是在创造用的是单数的动词。神在这一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把多数，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启示的清楚了，因为他用的那个神是用的复数，所以呢，以色列就称为这位神是 the ultimate highest united ones， 就是至极至终至高的那位连回的联合的神、哦、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哦、那这个神呢，他用复数、啊、是非常奇妙的、哦、所以呢，在创世纪章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出现了这个字了、哦、好，
嗯。这位神，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这句话很重要、哦、每句话都很重要、哦、这句话我特别用了一个箭头，什么意思？因为根据希伯来文呢，是这是我打发你的证据，是在句首的，显然这句话呢，他强调的是这句话。好，他次序正好跟中文颠倒，因为他为了配合中文、哦啊、比较顺畅。其实原文说这是我打发你的证据。我打发，我刚才有讲过了、哦、摩西被打发，其实在影射，也就是在预表耶稣在新约被打发。这刚才我就讲了嘛。除了这个打发这个字重要呢，还有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因为不晓得怎么翻译，所以把它翻译成证据也对。其实在新旧约的圣经里边呢，神说他要用神迹奇事要带领这些人呢，这个字就是神迹奇，有时候新约就把它翻译成、神迹，但是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约翰就把这个字呢有时候把它翻译中文翻译神迹，其实这个字呢在很多地方都翻为记号兆头、啊、譬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童女，童女必怀孕生子，我要给你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这个字，一模一样的字。那中文为什么翻译这证据？我想当初翻译的人呢、啊、一定有他的、翻译的背景，那我就不予多加解释，但总而言之这个字就是兆头的意思。所以显然呢，这在我们每一次、哦、我们在圣经讲这个用字前词，我们在研究希伯来的时候呢，这个什么神迹就是神迹，兆头就是兆头，有极大的分别。通常这个兆头呢是在描述未来在新约的时候呢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罪人当中的那位弥赛亚， 的一个记号、哦、大家明白、哦、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在看希伯来的时候呢，这个证据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我们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经常这个兆头在旧约经常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哦、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来看说，我必与你同在、哦、是不是这里有必与你同在、哦、这个必与你同在呢，这个必啊，他的这一个，因为希伯来主要在表达必的这个字、哦、没有这样的一个 equivalent 字，但是他用的什么方式来表达呢？必同在两个字、哦、我们中文把它分开，其实他原文很清楚的，必同在是合成一个字，那意思什么？其实原文没有那个必的、哦、但是呢必同在这个希伯来的类似的这样的字呢，跟同在合成一个字，那表示说翻译中文翻成必是也是非常好的、哦、然后再强化这个同在。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同在，在旧约的同在跟新约的同在其实有极大的不同。在旧约的这个时代，比如说耶稣、比如说神要跟摩西同在，这个同在呢直接翻译成中文是在一起、哦、但是新约的同在呢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极为不同，同在呢，这是经常在新约是表达内住。换句话说呢，我们这种基督徒都何等的福分，在新约的时候呢，这种神的同在呢，其实是神在内住在我们里边。在旧约的摩西都甚至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神内住摩西的这种福分，大家明白哦？那用字遣词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个轻忽我们自己的名分。我们既然信主的话呢，神跟我们同在是真的内住的同在、哦、那在这里呢，你们要在山上侍奉我、哦、所以我侍奉应该有把它奉大字嘛、哦、系统范围
有、
哦、这个侍奉这个字呢，在这里呢就有一点不太清楚它什么意思。它这个字的原文呢是做事的意思，那翻成做事也不同、不太恰当啊，所以翻成侍奉也很好，侍奉啊或服侍。但是根据整本出埃及记呢，我们很显然呢，你们在山上侍奉我至少有三样事情以色列一定要做到。第一个就是要遵行我的诫命、哦、第二个呢就是要来祭这个献祭，第三个就是守节。所以呢我们从第20章开始到40章，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呢，他专门就是在讲这个这个属灵的建造。那属灵的建造我全部把它综合起来，就合成我刚才讲的三样事情。一个是遵行神的诫命，一个就是献祭，一个就是这个守节日守节、哦、好。那在这里呢，在山上侍奉我，这个我字其实原文不是我，这个我呢其实是什么呢？是加有定冠词的这个神的这个字。我们刚不是讲吗、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那个是复数神那个字啊，在这里这个我呢是加了定冠词。那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何必呢？神就是神，为什么要加定冠词？在特殊某一种场合的时候呢，我想他要跟外邦假神分开的时候呢，因为外邦假神那个神在旧约使用的这个神的字呢，是跟我们所信奉的，或者说以色列所信奉的那个神的那个神啊字是一模一样。换句话说，神这个字呢在旧约的使用不只是我们所信奉的这个以色列神呢，还有指的是外邦的假神，也是用同样一个字。当在某一个特殊场合的时候呢，他告诉摩西，我的就是我这位有加了定冠词的神哦，不是别的那些外邦假神哦，明白了。所以在新旧约的时候呢，绝大部分我不能讲绝大部分大部分哦的这个神就不用再加定冠词了。为什么？你看前后我就知道是耶和华神，也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神，但有时候他就加了定冠词，这比较少数哦。好，那我就跟他介绍到这里哈。那接下来，
摩西对神说：“省略符号，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族中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好，这里呢用字遣词都很清楚了哦，和本翻译都非常非常的精准了，就不用再讲了哦。但少了这个插入符号，这个插入符号其实对希伯犹太人的这个笔法，他的写作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可是这个字呢，经常啊，我们和本呢，因为实在是不晓得怎么翻译，叫我翻译我翻译不出来哦。但是呢，他经常是翻译是看了不料，在这里呢是看了不料。那看呢或不料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神出乎我们意料的作为啊，譬如说我好几年都在上没有工作，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哇有一天我就找到一个工作，离家近啊，又说事又少哦啊，工资又高的薪水哦，说不料。那还有一个呢是引起注意，在这里是引起注意。摩西的意思说啊，神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到底是谁，你说打发我到以色列中间那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你是谁，你有没有想到，你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告诉我。这是摩西哦，是给神的一个提醒，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哦，是这样的意思哦。好。
好。第三，自有拥有或自有。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好，这里哦，这样说，其实我们有用大字，其实这很重要的这一个的用词哦。他的意思说，你非这样说不可，你其他不用多说，但是你这一点一定要说哦。所以呢，自由拥有的神呢，我就等同是说，神是在旧约，尤其是启示摩西呢这一段经文，大概是最重要的哦，因为这里的非常非常的强调，你必须要这样说，我是自由拥有。或者说我是自由，在希伯来的表达里边呢，自由拥有跟自由用的字一模一样，直接把它翻译成经文是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透过74译本的翻译呢，它可以翻译成我是，因为我重复两遍，那中文把它翻译成我就是。那当然我是没有这种中文嘛，那你就很容易想起说，约翰福音从第六章到第十四章这大概九章当中呢，耶稣一直在讲说，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当他在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首先向门徒说，你们不要怕，我就是基督。其实他原文就是我就是。那这个就是的是呢，我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上过我们这个新约约翰福音的经读，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思想里边呢，它至少有三样个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今天我课里全部忘光光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呢，是像中文的是不是，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个是有没有，第三个是存在。当耶稣当摩西接受这个神的名字，神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呢，其实因为不晓得，不可能把三样都翻译出来嘛，其实是只翻了三分之一。大家记得哦，自由拥有这个有啊，其实是有没有，存不存在，或是不是。那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就是下面随便你添啊，比如说我就有也随便你添。我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呢，除了我是自由拥有之外呢，其实我还有我就是，那随便你添啊。所以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他就有至少，我说至少哦，不是七个，我们喜欢讲七个嘛，要一个完美的数目字嘛。啊，这完美数目字代表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世界的光，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哦，这第三个。那第四个是什么？我就是好牧人。第五个呢，就是我就是复活哦。我然后呢，接下来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再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一共有七个。 好，所以呢，就是耶稣讲说 proclaim 说我就是，也就是我是，把它回归到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的时候，他称各自神的名字呢是一模一样。所以显然呢，我们耶稣就是这位以色列所敬奉的神，也就是第二位至神。哦，他 proclaim 自己就是我就是嘛，啊，多么的奇妙啊！哦，好，就是跟他很快解释什么叫自由拥有，啊，自由拥有或自由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那新约的耶稣他也讲说我就是，也是其实翻译成这一个回归到希伯来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也是用这个一模一样的字。哦，好。
你要不要讲提醒说那重复讲两次？
哎，对，这重复讲两次嘛，我刚才有讲了啊，这个都一模一样的字哦，我讲了，
表示强调了哈，
哦，对，okay. 非常强调，对，所以这一节算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哦，好，
好，四耶和华，五亚伯拉罕的神，六直到永远，七直到万代。第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好，你看到，哦，这里，哦，是他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那他特别讲了，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当他这样讲的话，你有没有想到那时候呢？亚伯拉罕跟以撒都已经去世了嘛？哦，应该嘛？哦，雅各还活着，对不对？那所以呢，他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完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这时是非从神来角度来看呢，啊，他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有没有看中？我们当然后面证明，哦，以色列人不是非常看中，但是神非常看重。为什么呢？他说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守约的神，约定的神。这个约呢，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立定了。他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哦，还有一个后裔是万民因他得福，那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说他要赐给迦南地给以色列人，这是最基本的两个约神要守。所以他就想说啊，这个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到了新约呢，因为有一些撒都该人呢，因为他不信复活嘛，所以耶稣就引用这段经文说，以色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引用这段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说，他是活人的神。好，他是活人的神。但是弟兄姊妹问说，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我们要知道哦，即使是亚伯拉罕、以撒当时已经去世了，但是呢，在神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活着，是不是？我们圣徒也一样啊。有一天我躺在棺材里边，即使我是睡着了，主耶稣都还是我的神啊，跟我身体的转换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所以明白哦，这段经文在新约耶稣引用一次，最主要解释我们这位神呢，其实是活人神，但是因为他也是死人的神，因为有一天号筒一响，不只是活人，死人也要从棺材坟墓当中，号筒一响，一听到耶稣的基督的声音呢，就要自动走到神的耶稣的这个审判台前来。所以呢，因为神也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眼里没有一个活，没有一个死的，全部是活的，哦，不管是死人坏人，啊，不管是义人不义的人，哦，其实在神的眼里，即使以前睡倒了都是算是活人，哦，好好，接下来呢，我就是讲完了
没有，你还要讲直到永远，啊，纪念，啊，
直到，哦，这个纪念名号其实呢都是同义字，哦，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了，但是看它的字根，我们就明了了。它的这个，这是我的纪念， 我的名号其实都意思都是跟名字都类似，只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这些都是可以互用的字。换句话说呢，直到永远，直到万代，也就是神的名字。这个永远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思想啊，它的日这个这个时间的这个单位哦，永远大概是最长的。那当然了、啊，永远，那直到永远就是神的名字。这好像看起来不是神的名字，其实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中文这样翻译，其实希伯来的排列就是说，直到万代，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也是我的名字哦。所以呢，也是我的这个。这个名号哦，也是我的纪念哦，这都是神的名字，直到万代也是。那万代这个字啊，顺便跟他讲一下哦，万代呢，因为希伯来在表达文字的时候呢，他经常有时候用两个完全的字或完全相同的字的字根呢合在一起，那表示非常非常的强调。在这里，万代呢不是10,000的这一个这一个。的世代 generation 不是，而是代两个字组成的、哦、那就表示中文就把它翻代，那是千真万确的、哦、而不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代，永无止息，就是直到千代，直到万代，直到永远都是类似的字。所以呢，直到永远，直到万代都可以算是神的名字，或是说这是他神奇妙的作为或神的属性，岂不是吗？神是永远的神。好、
啊、那个耶和华你要再解释吗？还是不需要了？
哦，耶和华当然要解释。这个耶和华呢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刚才有讲了嘛，神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呢，都在描述那个 Almighty God， 就是神这一个有大能哈、哦、来创造天和地，好、哦，这是第一章。可是到第二章呢，他就不使用神这个名字了，他就直接用耶和华，有时候是神耶和华。但大部分都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二章开始，你没有注意到第一章跟第二章截然不同。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创造是什么呢？是这个跟有所谓的人性化的、哦、当然我不能讲说第一章比较 不人性化，不是个意思。但是从第二章开始呢，他就不采用神的名字，而是采用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愿意跟人亲近的那位神。所以到了诗篇23篇，他不太会说神是我的牧者、哦、当然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他讲的不是神我的牧者，而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耶和华呢，这个字的中文的翻译呢，他把它翻成雅味。对对，我们中文说耶和华雅味，我们都念得好像没什么没什么感，不是没什么感觉、哦、我们可以直呼耶和华的名字嘛，我们可以直呼雅味嘛。但是犹太人不同哦，犹太人当希伯来圣经看到耶和华这个字呢，他就用一个字来代替，我的主。你们中间可能会听过耶和华代，不是耶和华代，是阿多奈。阿多奈是什么意思？是我的主。但是那个爱的结尾呢，我尽量不要用讲希伯来文，因为这个课不是希伯来课哦。但是这个时候我又不得不讲，这个爱其实多数的主。这个为什么是耶和华称这个耶和华是我的主能门呢？你们觉得很奇怪？我刚才有讲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个神是多数的神嘛，所以他改换成不敢重复他的名字的这个耶和华呢，他就称他是我的主能门。中文没有翻译，因为翻译出来哦，因为中文的本来中文的单数和复数就不清楚了嘛。譬如说我看到天使啊，看到天使是一个两个啊，不知道哦。但是这里呢，犹太人说我的主其实是我的主人们哦，就是耶和华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哦。好，
好，第八好牧人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罗伊，第十六节。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好，这个显现这个字啊，显现这个字呢、啊，其实啊，这没有办法真的讲的百分之百清楚，要尝试哦。那显现这个字呢，它的希伯来其实是被动形式，但被动形式它在因为希伯来的被动跟关声这个观念哦不清，但是呢，在这一定要把它解释成关声，因为它不愿意用主动，因为主动的话呢，就比较在我们侧重在这个主语，也就是神的方这个身上。但是这种用被动来表达观测的动词，除了在表达神亲自显现之外呢，他在表达一个神亲自，而且是乐意，而且还是什么呢？依照他的这个能力、资源、智慧，也就是他这个意愿，他强调的是意愿，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我显现这个显现呢，是他用他自己他的决定，他要这样显现的。哦、明白哦，他用之前真的是很看不太出来的时候，就尽量跟他解释清楚。我再讲一次，这里的显现是他自己、哦、的这个意愿所这个表达出来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显现这个字啊，因为在创世纪的22章那边呢，当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呢，当他要用拿刀杀以撒的时候呢，天使就告诉他住手嘛，然后他就看到后面呢有一匹公山羊哦，两只脚哦被捆在这个树丛中。哦，所以呢那时候呢亚伯兰就称那地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那个字根就是这个看见的显现这个字啊，看见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哦、所以呢 当然在这里没有说他是这里是耶和华以勒，但是他的字呢跟耶和华以勒那个字根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在这里就跟他一个提醒，在这里的显现看见那种字呢，其实跟耶和华以勒的字根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我在这里就说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就把它讲出来了、哦、好，那这里眷顾，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眷顾的字、哦、
有
这个、
眷顾了你，
对对，眷顾了你们，眷顾这个字在这里的表达我个人认为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有至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眷顾用的字呢是用的是一个完成式的形态。你们想看看哦，神看见埃及人的这个苦情，也听到他们的哀声，然后他说我已经眷顾了你们，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哦，这明明还发生了，但是我左思右想了，旧约到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当神在预言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经常用完成式。为什么用完成式？就是说这位神太伟大了，对他来说呢，预言一定会发生，而且发生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昨天已经发生，所以他就宁愿用完成式来表达。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何等奇妙的这件事情，我们神的大能哦，经常可以用他这个语言的表达表露无遗，不是隐藏的，清清楚楚。这对我来讲呢，我们仔细读我都吓一跳，明明还没有发生了，为什么在这里说神已经眷顾了你们呢？显然呢，他一定要眷顾到一个地步，好像出埃及记呢，出埃及好像昨天已经发生了。我、哦、大家明白吗？啊，这个眷顾这个字呢，除了刚才讲说让我觉得惊奇这一件事情，因为动词的时态呢表达方式让我惊奇之外，还有一个惊奇的方式，惊奇的原因哦，就是说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10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不是说有七大宣告之一吗？哦，那个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第4个那个好牧人，其中有一个字你们去看哦，就是用了眷顾这个字，那个字把它回归到希伯来，就在这里的眷顾，那表示什么呢？他在表达这位神也就是好牧人。这个眷顾、哦、我们读的出埃及记，我们不要一个错觉哦，好像出埃及记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记没有了吗？没有，那只是占了一半。我们知道啊，这个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 前二十章、前十九章，精确的讲法，前十九章是真的 physically， 也就是说身体得赎，对不对？可是呢，后面的二十一章，后面一半，神所看重的不再是那身体的救赎，而是他们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所节期，还有呢，这个为，还有呢，献祭等等，那当然就是属于神的建造了。那一部分可能一样的重要，当然没有身体得赎，对以色列来说呢，那等于是说什么只得赎了一半嘛。但是后面二十章开始呢，就很看重这个属灵的建造。这个坚固这个字呢，大家好好去，如果有机会呢，我要跟他好好解释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它整个就在描述神是一个坚固人的，好像那好牧人坚固人。哦，那这一个呢，坚固就让我想起好牧人，同时就想起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音译，把它音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罗伊，罗伊，罗伊就是我的牧人的意思。哦哦，所以呢，这就让我这个坚固就很容易，因为这用字遣词哦。这是很容易就联想到好牧人，我的意思在这里。哦，好好，下一节
九，以色列的神第十七节，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好，这里呢，他为什么要讲说，这一个我要，这里说我是什么神？哦，忘了，
不是要往迦南人
啊？对，往迦南人去。哦，为什么讲这些？那当然要带领以色列，不只是出埃及，而且要把牛奶与蜜哦赐给他们。但是要到牛奶与蜜是要征战的啊，要征战哦，所以呢，他要克服这些。迦南人这所谓称为的迦南七族齁，我们通称为迦南七族，但这里只剩下六个，当然这没有关系齁，这里少了一个叫做格雷，我忘了格什么萨人齁，帮我形容我
少了格加萨人。
格加萨人齁，但没有关系啦齁，六个七个又不是数学齁，那意思就是说要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征战齁，那他这些看起来有点我们看来哈，容我用这样的词啊，好像有一种乌合之众的以色列咯。你知道吗？神多么看重他们，看重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要军队哦。那所以呢，一方面呢也看重他们，一方面呢他也要亲自他们来征战嘛。哦，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想起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的名字，就是他是以色列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字其实就是将要征战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字的国家这个名字，就是说神要为这个国家征战以至于得胜。当然以至于得胜是我加进来的，因为神既然征战，那一定得胜嘛。哦，从旧约开始他要带领出埃及，不只是埃及，而且要带领他们征战，然后终将得胜，他真的得胜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是以色列人这的神，就是这个哈，这个让我想起他就是以色列的神哈。好，那我有没有讲完呢？哦，可以了哈。
可以了。第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好，这里呢有点这个因为我眼睛看不到齁，我依照我其他的字我大家都明白了齁，但是呢这里呢我几个字稍微把它解释一下齁，那先因为这句话比较长，秦总就把我这些有 highlight 的字齁念给我听，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听。
那个大写的字齁他们必听你的话，必听，还有
必听齁，
以色列的长老。好
一个一个来齁，这个必听我们中文以为是说他们一定会 因为这个币一定会有，这个中文这个币、哦啊、不是非常清楚，可能是指只有感觉说你带领他们这些人自然就会听你的话嘛、哦、其实不是。这个在我们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哦、它这个命令语气呢，我们统称为是 the four power of imperative， 就是说用希伯尔能够来表达最严厉的命令语气就出现在这里，他们一定要听，一定要听、哦、这是正，这个是、肯定句的，他是用这种表达方式。那否定呢，我们到在、再看二十章我们就知道了，不可杀人，不可怎么，不可什么，那个就否定的、哦、也是类似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用了前面用一个否定的副词，这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命令语气，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听摩西的话，而是这些人非听
必须
摩西不可，必须非听 摩西不可、哦、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命令语气。好，接下来的大写的字我看看，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好，这你和以色列长老看起来中文是说你跟这些以色列长老一起去嘛、哦、这中文翻译没有，我没有意见，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哦、神兴起的，直接兴起的是谁？是摩西。所以这里呢是相当于英文的 with，你要去见长老 with、哦、这些长老，对，明白了，谁是主角，谁是主角，当然是摩西，长老是配角，所以 主角还是我，还是这个摩西、哦、这一点要稍微澄清一下，因为到后来你就知道、哦、这个神把这个摩西当作是代替他当作神的地位，其他当然没有这个地位，亚伦也没有这个地位、哦、好
好、就是预见了我们、哦、
好，这个预见，这个预见、哦、其实他这个预见中文翻译很好，但是呢就直接把它翻译成跟向我们显现也是可以的。在出埃及记呢，他在预见这样的观念，譬如说神预见的人，或者是人预见的神、哦、这种两种表达方式都有。如果是神预见了我们，那个预见我们都很清楚嘛，是神为主导嘛，神如果没有真的来预见了我们，我们就不会预见他、哦、这种用字遣词很清楚、哦、可是呢明明出埃及记又用了一个不同方式来表达，你们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预见的神，那我们怎么预见的神，岂不是说刚才我讲的是矛盾吗？没有矛盾，我刚才讲说神预见了我们是神为主导嘛，后面那个我预见了我们呢，他是用了被动，我们被神预见了，都大家明白了，所以还是谁为主导，还是神为主导。说来说去出埃及记全部都是以神为主导，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千万不要太高举摩西，不要高举不要高级谁，不要高级、譬如说带领出埃及的耶稣亚，我们还是要高级我们的神，也就是高级我们耶稣基督，这才能真正看懂新旧约圣经，看得懂旧约新约圣经、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哦、要以神为主导、哦、就这样。好，
然后现在你还有大字、
哦、现在表示一种强盗马上、哦，这种非常强烈的字眼、哦、好，
还有、旷野、
哦、旷野这个字、哦、大家看到旷野好像、不起眼、哦、但是我让大家知道、哦、当我们在研究希伯尔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旷野这个字的来源，但是让我觉得很惊奇的、哦、就是说旷野这个字的动词字根就是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觉得很奇怪，那这些人 在以色列嘛、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嘛，那 他把这些众民聚在一起，神就开始就要他们在以色列来敬拜他，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麻烦？但是呢我想说这个用字遣词丝毫呢一点点可以解释、哦、这些圣经其实用字遣词呢都有它属灵含义，包括这个旷野，这个旷野的动词字根是什么呢？是说话。他的这个另外的经常譬如说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那个小谕、哦、那譬如说耶和华说， 就是跟这个旷野的字根是一模一样啦。换下说，我们这个旷野在属灵含义呢，我是根据他语言的描述，不是根据神写的。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哦，这个旷野其实深具含属灵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神要给以色列的诫命的地方，就是旷野。哦，明白哦，哦，所以这个旷野这个字，它的它字字的原来的字源哦，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字哈、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
祭祀耶和华。
祭祀耶和华，祭祀耶和华，这中文给我来讲哈、哦，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其实应该是翻译成因为祭祀这一个后面接的。名词接了一个受词哈、哦，这中文可以给我一点点误导曾经，但是呢，看了希伯来以后就知道了，祭祀耶和华其实是向耶和华献祭的意思，所以呢，就跟他稍微解释一下，如果祭祀耶和华呢这几个字不会引起你的误会哈、哦，那也很好哦，但是曾经误导我过哈、哦，但就总而言之呢，其实是向神献祭的意思哈、哦。好，
十九节。哦，十九节要下来啊！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啊，这里
大能的手。
大能的手，我刚才讲过了，所以很快跟他讲这个大能的手，这个手用了单数，因为神创造人类有双手、双眼、双脚、双膝嘛，哦，所以通常呢，在旧约。的这个当他在表达手的时候呢，他绝大部分都用单数用双数，那用单数表示这是升华的意思，就大，也就是大能的意思、哦、好，那这个呢譬如说我举一个例给大家听哦，譬如说在出埃及记就出现过这个以言还言，以手还手、哦、以口还口啊，这些这都不是不是、哦、用双数，用单数啊，显然呢，这是已经升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个人怎么对待你，就要怎样对待他这样的意思哈，而不是说人家打我一拳就打他一拳哈，人家瞪我一眼就瞪他一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呢，他用完全都用单数来表达，他是有升华的意思哈，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也不会会错意啦。哦，好，
第二十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好，这个奇事，这个奇事哈、哦、这当然了，圣经上讲的神迹奇事，还有刚才我讲那个兆头，其实呢，中文翻译呢，都翻译都基本上都没问题哈、哦。但是他那个也可以复用，但是其实有在某种程度有 subtle difference 的、哦、这个奇事中文翻译之好，其实就在彰显神奇妙的作为。特别接下来呢，这些所谓的实灾，它的目的不是说要降灾祸了，不要大家不要误会哦。它的基本的目的不是要降灾祸给埃及人嘛，它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大能，好让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就是神哦。所以它的目的不是降灾祸了，明白哈、哦？所以它的降灾的背后是要。知以色列人知道，也让埃及人知道他就是神啊，所以这个奇事呢，其实就是彰显他奇妙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哦，彰显他的这个荣耀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哦，大家明白？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解释，但这个奇事即使用了这个字呢，其实跟一般的神迹用的字呢也不太一样哦哦，所以呢哦，好，
第二十一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好，不至于，好，不至于空手而去哦。这中文看不太出来了。如果讲这件事情，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惊讶。其实他不是不至于，而是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空手了。我刚才有讲哦，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你们不可杀人，你不可各这样，不可妄称耶和华名，你不可偷盗等等等等，就是这里的不至于，这里就是最重要、最严厉的命令语气。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命令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空手回去，绝对 绝对不行的哦哦哦，这是很严厉的命令句哦。好，好，接下来
二十二节，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你看这个夺取的中文翻译哈、哦，都准，很准哦。他用的是完成式没有错哈、哦，把这个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希伯来的表达非常清楚哦，弟兄姊妹，这个夺取是紧接着什么来的？前面那一个这个不可空手回，不可空手回去，
至于空手而去、
这个，不至于空手回去、嗯，这个动词是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呢？夺去也是一种命令、哦、我刚才有讲嘛，不可以空手回去，其实是很严厉的命令。那这里呢，是神要把埃及人的金器、银器这些东西，通通要把它夺回来，而且这是命令。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种经文，我会吓一跳，怎么这么的命，这么的对埃及人不好？我跟你讲，这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因为以后在盖会幕的时候，部分埃及人所提供的这些银器，银器呢，就作为会幕里边所有器具的一个原料。明白哦？这是神的旨意，你要来敬拜，我没有地方，那要盖会幕怎么办？那些金银宝石从哪里来？我相信有一部分嘛，不敢讲说百分之百吧。好吧，就百分之五十、七十、八十好了，不是百分之百，也有一部分，大部分应该是从埃及来的啊，对不对？他把他们抢光了，这不是对人不对埃及人不好，是背后有神的命令在里边。这一点弟兄姊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中文虽然张翻译，但是看不出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哦。好，
好，第十，全能者撒代哈。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好，这个耶和华我们刚才讲过了，全能者、全能神、全能的哈、哦、啊，这个全能的，好、哦，这在出埃及，出埃及记第六章才出现，不是在第三章。但因为第三章跟第六章距离不远，我就同时今天要介绍神的名字跟他奇妙的作为，还有他的属性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经文顺便给拉进来，让大家知道神是全能的。当中文这样翻译的时候呢，是很难哈、哦、去看出这个全能者背后的属灵含义。我想让大家知道、哦在路德记一章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是拿欧米所讲的话，大家这段经文很熟、哦、让大家去形容帮我念一下。
好，路德记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拿欧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好，你们读到这个经文，你们有 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犹太人以色列的神是全能者，为什么让拿俄米空空的回来？他满满的出去啊，空空的回来啊，然后又说他降灾于我，让我受苦，为什么这样子呢？当如果跟你解释，如果解释跟大家解释全能者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全然接受拿俄米的看法。拿俄米的意思是说，我呢满怀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希望嘛，以色列这个闹饥荒嘛，他们只好去摩押地，摩押地那边的应该蛮会肥沃的 哦，那跑去那边去。总是至少要怎么说了？通俗话讲说讨口饭吃哈、哦，总比饿肚子好哈、哦。啊，这个呢，这个出去摩押地那十年哈、哦，我相信拿欧米呢，他被神所对付，好、啊，那个邪情私欲呢，被神所对付，所以呢，其实呢，他是满满的回来，他这个空空回来，他只是这表达这个物质上。 但是呢属灵上是满版的回来，因为我知道、哦、出埃及、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谁是人是哪一个是主角，是拿奥米不是路德，我们在这个拿奥米充满的对神的这个信心，他在摩亚地呢是一个被摩个摸了差不多了，神才把他带领回来。他是在属灵的高峰。当然了，我们看路德记，不要看说是路德或者拿奥米是主角嘛、主角嘛，还是神嘛。但是不要忘了，以人来说呢，第一章路德记谁是主角？当然是拿奥米。好，再一次讲说，耶和华这个全能者降灾让我受苦，就是我讲的这个全能者的背后的属灵含义。这个字的动词字根呢，就是全然的破坏啊！大家会吓一跳哦啊！你俊磊跟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告诉大家，这对至少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贝，因为只有这个神呢、啊，跟以前我拜的这些假神呢、啊、完全不一样。以前我拜了假神，我拜他，他才听我的话。这个神不是，这个神呢，是把我的学情失意呢。通通 totally consuming， 通通都把它拿掉，我才能倒空，我才能跟随他。那明白这个意思的吗？这个全能者呢，直接翻译说全能的破坏者，因为他的动词字根就是全能破坏的意思、哦、所以弟兄姊妹，奇不奇妙？我们的神呢，从各个角度是他是唯一的真神，他的施行奇妙，不只是施行神迹奇事。在我们个人来说呢，他可以施行拯救，不只是肉体的，而且是什么？我们的邪情失意，他要救于我们，脱离我们老我邪情失意、哦、这就是全能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好，那今天呢这差不多了吧、哦、先我刚好看一下现在几点，
10:08、嗯
哦、正好、哦、好，那接下来呢，针对我今天所分享了神的名字呢，神的奇妙的作为呢，神的属性、哦、短短差不多有10个神的属性、哦、当然了，圣经上还有很多神的属性、哦、但是在出埃及记大概就是 这十来一个、哦、十来一个左右、哦、那当然了，有其他经文还很多，那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哦、太distraction 嘛、哦、那我们就专注在出埃及记呢，我能够分享的就只有差不多这十来一个。那针对这十来一个弟兄姊妹，有什么今天有什么看法啦，有什么这个回馈啦，有什么这个要分享了哈、哦、接下来有差不多十来分钟哈、哦、我要去教会，所以不得不在10:29结束哈、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利用这几分钟哈、哦、大家有点分享哦。好，如果大家都没有分享我们就结束了，没有问题的，不用勉强说一定要分享了，我也没有要强逼大家、哦、
俊南，我是文婷、
哎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提问你。在第三章这到第二章、哎、其实第三章这整个部分有莫道友曾经提出来说，神为什么把人家居住的地方要夺回来，那么我们信的这位神岂不是很不公平吗？人家已经居住在那里，甚至还要把财物夺回来。从原文中你能不能找出一些原因来？
哦，这个从原文本身我们要把出埃及记全部都读完你就知道了哈、哦。因为那时候我刚才有讲嘛，以后这个要神要犹太人盖会幕嘛。那带会幕有一些金银啊，像是朱红线啊、哦、有蓝线啊，有紫线啊、哦、等等，它的最主要材料就是些羊毛啊，海狗皮啊、哦、还有它所要 做的这些梁啊，会幕啊、哦、还有呢这个施恩座啊、还有约柜啊、哦、基本上呢，譬如说这个放在地上呢都是用金做的，横梁上的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因为为了重量 就是用银做的。
我打个岔哈，我想文婷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也要把这些地夺来，把迦南地，人家在那边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夺取迦南地，对不对？然后再
好，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都跟神的这一个心意有关系的哦，因为我就是先跟你讲说，你们一定问这个问题嘛， 就是埃及人在那边住了好久，为什么把埃及人的这些这些金银宝石全部都夺回来啊？那我就告诉你，就神有神的心意哈，因为埃及人本身在那边是苦待他的选民，而且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哈。你看，你想看看呐、啊、哈，这些犹太人呢，尤其是没有，我是说埃及人，尤其是长老，他心硬嘛，一直神给他们机会，到某一个阶段审判的时候，到的时候呢，神就下手了。哦，明白哦，不是神非常的命，也不是犹太人叫犹太人对这些埃及人命。好，同样的，到了埃这个出埃及之后呢，要征战，然后呢，人家住在那边，好，为什么杀他们？我们仔细去看旧约，我们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些外邦人呢，他是拜假神，然后呢，就是一直行淫乱呐、啊，哦，拜假神呐、啊，神相信给他们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他们注意哦，圣经这样讲的哦，恶贯满盈的时候呢，神就出手了。所以呢，神不是对他们命，而是说到某一个阶段，神不可能永远的这个忍受罪恶嘛，对不对？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会忍受。但是神的时间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但是有点可以肯定的，这等到他认为这些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哦、所以你有没有问题回答你的问题、哦、他才出手、嗯、对，
好像是要回到创世纪那里了。
对，
还有一点，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你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因为这个全地都属神的，神是这个地的主权，他有权利收回
啊，这一点我就不敢讲哦，因为这一点呢，有一点点我感觉了哈、哦，是有一点神学上的 interpretation，、嗯、这一点都不敢讲了哦。那如果是我这一点我不敢回答你的问题哈、哦，这一点有点大哈、哦，对我来讲我不太敢。那如果你说神有主权，他有权利做任何事情啊、哦，那我想是可以的哈、哦。但是呢，他是不是有钱到一个地步，反正我看你不习惯的就把你杀了，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不敢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呢、这一个神一直容忍他们，一直容忍他们、嗯、哦，这样解释我是觉得最合理，而不是说都是他的，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这有一点点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是的、
okay.
他的要有这样的主权的、哦、啊。
谢谢你的第一你的解释，我非常的安稳。
其实老师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在三章出埃及三章二十节这说到骑士的时候，其实神彰显他的作为，骑士就是神彰显他的作为，就是在这个就是他夺地啊夺银子夺地都是神的骑士，而是神的骑士是什么呢？就他就是降灾是彰显他的大能啊，让全人类都知道他是神，就是这样一句话是吧，老师啊？
对，你看到、哦、他在埃及施行骑士、哦、他没有把埃及所有的人都杀掉、啊、没有啦、哦、他只是要最主要的最终目的，这要把出埃及记四十章好好的读几遍。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问题、哦、像我的话很多问题我不解，但是把出埃及记呢都听一两遍，听了两三遍，甚至听个五六遍、十遍，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了。最终他在出埃及记呢，降那十灾不是为了要降祸，而是要包括这个有这个埃及人知道他是神，是这样。
他是神。
啊、对，
阿门，阿门。
对，
谢谢老师，今天的非常精彩。今天的都会虽然就是那个每个字都让我们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同在的意思，他的意思，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纪念的意思。纪念这个也非常厉害，是名号，
对，
名字，
对，
是代代，就是说是神是让我们是活人的神，就是在神眼中，我们都是活的。都是活的，就是因为他在创造时他把有让创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对吧？
是的，
就是要看你是不是愿意属于神。你如果愿意属于神，你就可以永远活着。你如果你看你拣不拣拣拣选神，你如果站在神的这边，你就是活人，你是永远。我记得今天非常精彩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
俊南老师，我是叶琳。我对那个
你好，
你好，金老师，我对那个神的那个复述啊，我还有点 我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因为你看创世纪二十六，神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用的是我们，所以说我就对这个复数呀、啊，这个神的复数，我还有点 confused， 你能不能简单的给我再说一下？
这个复数的神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明讲，是说我们包括主神、父神跟圣灵嘛。啊，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三位一体的神都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神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的什么？起初神创造世界，啊，这是复数的复数，这希伯来是复数的。然后接下来呢，大家怎么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的灵是指的谁？当然是圣灵啦。那接下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说了哈，其实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材料，就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指的谁？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你看这个道的这个谓语，也就是它的动词字根，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的这个动词字根一模一样的字、哦、所以那个说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到了约翰福音，他讲的什么？讲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接下来是什么？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万物、啊、中文呢翻译、啊、其他地方都翻成万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其实万有的庞大比万物还多？万物感觉是说我们肉体看得到，其实是万有。万有就是说一切好处，真理的好处，属灵的好处，属世的好处，包括这些天地我们看得到的，还有一些真理怜悯，都是谁出来的？都是从这个道出来的，明白了吧？因为他说道就是神，然后这一切都是从道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哦、所以呢，在创世纪的一章，总而言之，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把三位一体的神都通通都包含在内了、哦、明白、哦、
好，谢谢君娜老师，清楚了。对，
我在 你有讲过说那个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人他是用动词，他又用复数，不再用单数。
对，那时候在创造人的时候，特别他用我们的形象，他用我们，这指是谁？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神的复数的我们，明白哦？那犹太人称我的主啊，其实不是说我的主，是我的主人们、哦、对对、哦、所以我们、哦、所以 很奇妙、哦、
那个好像你说过说动词，他创造人他动词用复数，创造
万物
它动词用单数，
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直接都有互相他们的各司其职、哦、所以呢就用复数的动词，这中文都没有看得出来，没办法、哦、那希伯来是很清楚的、哦、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有要分享的？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对大家，对这个我们所敬奉的这个以色列神啊，或这子，尤其是子神哈、哦，我们的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开所有的课，至少我个人认为，我们呢是高级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神，高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否则这个课，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没有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哈、哦，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指向耶稣基督啦，当然不是的。但是观念上，应该以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所敬奉的这以色列的神呢为依归、哦、这个课才有意义，而不是说全部都是知识性的、哦、这知识性很重要。那当然我刚才讲这些其实很多是知识性的，但是我相信呢，借着这样的机会，我是尽量说在你的心里，而不是在说在你的脑里、哦、好，还我今天讲的有点快，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会把我们聚完会以后呢，会把这个讲义送给大家，还有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今天的录影啊、录像啊贴在教会的网页上哈、哦、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课的时候，就稍微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哈、哦、你都不会 miss 掉任何东西的。有什么问题欢迎跟我讨论哈、哦、会后哈、哦、好。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下一次我们会基本上会，我计划是从第四章讲到第六章哦。第四章到第六章有一些经文呢、啊，是蛮难懂的哈、哦。那我是尽量了哈、哦，我尽量用我的能够有限的这个细胞膜的知识哈、哦，解释给大家听哈、哦。好、哦，
嗯，谢谢老师，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好啊，好。还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谢谢丽兰哈、
啊，非常喜欢老师的课，
啊，不敢哈、哦，不敢当，嗯，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没有的话，我再等个二十秒。现在几点？
现在10:22了，可以
啊，那再等三十秒，没有的话我们就走了哈、哦。好了，那就拜拜了，下星期见了哈。
礼拜见，谢谢老师，
谢
谢
老师，
拜拜
好，
拜拜，
见。
外面下雪，小心啊。
哦，
真的啊，哦，拜拜。
有一点飘雪了。
哦，真的啊，我不知道。好，拜拜啊。
拜
拜拜，见了，谢谢。
哪里？好，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
嗯。